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，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。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，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，美丽人生，杨佳美主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第三课，我是杨佳美。圣经中提到许多的女人，要从新旧约当中选择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希望借着这十堂课程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姐妹们，因为遇见了耶稣，她们的生命得着改变，也给我们信心和盼望。我们的生命改变也是如此，因为有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。诗篇63篇提到，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们就要来颂赞他。如果请你选十位姐妹来介绍耶稣，你会选哪几位呢？一般我们会想从有好品格的姐妹来成为第一选项，我们也会希望选择一些真正认识耶稣、与耶稣有亲密关系的女性来为耶稣代言。但是，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位女性来介绍认识耶稣，会让各位跌破眼镜，因为她是一位行淫被抓到的妇人。我们先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一到十一节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。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先来简单介绍这个女人，行淫的妇人。这个事件发生在圣殿的外院，那是一个许多文士聚集他们的学生向他们讲解的地方。当时众百姓到耶稣那里听讲，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。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中，官员和反对耶稣的人也很容易到其中找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，叫这个女人站在当中。我们换一个角度，从这个女人的角度来切入理解。假设我们做错了一件难以被人原谅的事， 我们在犯案的现场当场被逮，就直接被带到教会正在上圣经课程的地方。站在圣经老师、教牧人员以及一群学生中间等着受审判。这就是这个行淫被抓的女人当时的处境。她肯定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，因为身旁围满了告她的人和所有来听耶稣讲道的人。这个女人是被强迫压到耶稣的面前遇见了耶稣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犯罪的女人身上认识耶稣。这个行淫的妇人面对着一群控告者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到五节经文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她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这些宗教权威人士来到耶稣这里，用尊敬的名义称呼他为夫子。夫子的称呼相当于拉比，就是圣经老师。他们给耶稣出个难题，这个状况有点像是圣经老师们彼此之间相互的较劲。文士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这个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，他们拿出了摩西的律法说，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然后询问耶稣该怎么办这个女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这条律法只用在这个妇人身上是不合理的。实际上，这条律法是应当用在奸夫和淫妇两个人的身上。我们来翻两段旧约的经文。第一段经文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，利未记二十章十节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、淫妇都必致死。另外一段经文在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，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、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律法的要求是让奸夫、淫妇一同都要被处死，但是行刑的方式并没有规定是要用石头打死。奇怪的是，如果这桩犯罪案是当场被抓，为什么只有淫妇被抓，而奸夫不在呢？这些控告者让这个女人独自来承担所犯的罪。要回答这个难题，真的需要智慧，因为其中是有陷阱的。大家都认同，律法对这个案件的处分是死刑，而这个妇人的确是犯了罪，而且罪证确凿。如果耶稣不支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，明显的表示耶稣藐视了摩西律法。众百姓知道耶稣怜悯那些被压制的与不守律法的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很同情罪人，所以希望利用这个恻隐之心促使耶稣说些触犯律法的话。这个难题的另一个圈套是，如果耶稣严格遵照犹太人的律法，那就是倡导死刑。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将任何人处死，因为罗马帝国保有执行死刑的权柄，违反者会激怒罗马政府。这个难题好像选哪一个答案都不理想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你又站在什么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们来读一段智慧君王判断的故事。在列王记上三章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列王记上三章十六到二十八节， 一日，有两个妓女来，站在王面前。一个说：“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。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。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，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”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王说：“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”就吩咐说：“拿刀来。”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：“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”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就说：“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”那妇人说：“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”王说：“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。”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中，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，能够治理百姓，处理两难的问题，相当好的一个案例。在新约中，智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回应与判断也是相当有智慧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耶稣爱罪人，但恨恶罪。他怜悯这个可怜的女人犯罪的软弱，但是这女人所犯这严重的罪，的确是无法宽恕的。奸淫的罪总是被放在前面的。自古以来就违反造物主的公义与种族繁衍的神圣律法。出埃及记20:14，不可奸淫，这是十诫中的一条诫命，不可奸淫。就连没有信主的人也知道这是难以饶恕的罪。我们再回头来读经文，约翰福音8:6-9，约翰福音8:6-9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这个行淫的女人所面对的耶稣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和仁慈的辩护者。耶稣很清楚地知道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利用这个女人当作一次攻击耶稣的机会。这些人享受了胜过这个女人的那种道德的优越感，而且喜欢看到耶稣被逼到死角，无法轻易脱身的那种快感。耶稣无论做哪一种选择，绝对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做决定，而是站在荣耀神、怜悯人的角度来思考判断。耶稣的回应很有意思， 耶稣用沉默的行动来表达。圣经说，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过去的时代，没有像现在有黑板、白板、投影机的设备，老师讲课的时候，就会在尘土上写字、画图做解说。圣经上说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画什么字，圣经没有明说。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猜测，圣经没说的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揣测。耶稣是洞察人心的主，他看透人的内心，他以沉默来回应这个问题。约翰福音八章七到八节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耶稣好像在拖延时间，这样的举动让反对他的人感到不满意和不耐烦，所以他们还是穷追不舍地问他。耶稣这次说话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第一次，耶稣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以沉默来回应。第二次，耶稣说完了话，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耶稣并没有做过多的辩论。在这审判提问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想象，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个犯淫乱的女人身上，可能什么样的眼光都有，轻视、愤怒、好奇、贪婪、好色、怀疑等等。这个女人站在中间是何等的难堪，但是只有耶稣的眼光是往下看的，他并没有像在场的这些人一样一直盯着这个被捉拿的女人看。耶稣的眼光避开了这个被拖到他面前害怕战惊的女人。主耶稣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也是仁慈的辩护者。这个女人犯罪，严重破坏了律法，但耶稣来要成全律法。根据律法，一个被判死刑的罪人，在行刑时投下第一块石头的人，应当是那个案子的见证人。申命记十七章七节，申命记十七章七节，见证人要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个正当的见证人，他既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参与在这个罪行中，也没有放弃过要防止这件事的发生。如果这些见证人也有份于策划陷害这个妇人，他们的良心就可以定他们的罪。耶稣并没有轻视律法，耶稣准许他们动手，只不过要在正当的道德条件下进行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批判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在同一个律法的标准之下被判断。神呼召我们每一位，是要在任何时间都要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。任何一种偏差都需要被关注，不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或我们自己身上。律法的规定，行淫的男女双方都要被处死。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，明显的盲目偏袒男性。无论是面对行淫的罪，或有关离婚的教导，耶稣并不容许任何一方受到不合理的对待。耶稣所发出的挑战带来震撼性的结果。约翰福音八章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这些见证人、旁观者，从老 到少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，被良心责备，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当耶稣第二次直起身来，除了这个女人之外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这个犯淫乱的女人原本可以趁着那些众人含羞离开的时候逃跑的，可是她没有，她还是约束自己留在原地，与她的辩护者耶稣站在一起。耶稣并不仅仅是这个有罪的女人的辩护者而已，耶稣更是这个有罪的女人的拯救者。我们来读经文，约翰福音八章十到十一节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有罪的女人知道，主耶稣是唯一有权定她罪的人，因此她尊敬地称耶稣为主。在过程中，这个犯罪的女人没有企图辩解。主耶稣认识她，知道她的一切，虽然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，遭到轻视，但是主耶稣仍然尊重她，称她为妇人。耶稣在最后对这个女人所说的话非常重要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的话带有何等大的权柄和怜悯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我们再翻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耶稣虽然没有定妇人的罪，但是也没有纵容他犯罪。耶稣告诉这个犯淫乱的妇人说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吩咐这个妇人要重新遵守律法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可以看到，耶稣维护律法到一个地步，是要采取行动来执行因违反律法而招致的审判。赦免跟包容是不同的。得赦免的意思并不是说犯罪无关紧要，正好相反，赦免的意思是指明罪确实事关重大，但是神选择把罪撤销了。如果这个犯罪的女人蒙了耶稣的赦免，如果她在死亡中被拯救出来，那么她就必须要靠这个赦免的恩典而活。这个犯罪的女人因为主耶稣的赦免，以前淫乱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，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有新的生命，可以重新过生活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爱罪人，恨恶罪。为了爱，耶稣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为你我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使我们出黑暗，入光明，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。因为有耶稣，我们可以成为神圣洁的子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罪并不分大小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以为自己不作奸犯科是个好人，当我们看见这犯淫乱罪的妇人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轻看他，我们不能饶恕他，甚至我们觉得他怎么能够见证主耶稣呢？今天在这课程中你学到了什么呢？你从这个犯淫乱的女人身上看见了耶稣吗？你是不是看见了耶稣的爱、耶稣的怜悯、耶稣的赦免和耶稣的大能？如果你犯了世人甚至自己难以原谅的罪，请你记得要像这个有罪的女人一样，不要逃跑，要面对耶稣，靠近耶稣，得耶稣的怜悯和赦免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让我们靠着耶稣得赦免，靠着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远离罪恶，重新站起来，过荣耀主的生活。愿上帝赐福保护您。